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很可惜啊，到了约书亚记的末期，也就是四世纪的开头的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拜了偶像，和当地的人之间有连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景已经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第二章，曾打发使者到波金，就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做，后继要成为你们乐下的荆棘。那么你看，在那样一个情况底下，百姓们还是有反应的，使他们听见使者的话，他们就大家放声痛哭。那证明说什么呢？说他们对神的事情他们还是有感觉的，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感觉。但是等到约书亚过世，那么那一代的长老们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仍旧侍奉耶和华。我们能感觉到一代一代的过来，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些宝贵的经历，他们忠心的侍奉主，这些人在的时候呢，好像神的百姓的光景还能够维系住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在这里告诉我们，等到这一代的长老们也过去的时候，别的世代起来了，就带来了一个大的危机。在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讲说呢，他说那世代的人过去了，别的世代兴起了。这个世代呢，他们不像上一个世代那样的认识神，那样的敬畏神。圣经记载说呢，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危机，以色列的后代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反应，他们开始对神的事情呢没有感觉了。弟兄姊妹们，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感觉引用到年轻的一代，但是呢，我们同样的需要提醒我们的自己。那么什么叫做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呢？就他们跟神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有很多都是道理式的。像我们年长的弟兄今天早晨所举的一些例子，我们看见神是要我们跟他之间有直接关系的，神拯救我们的灵就是要我们跟神之间有交通的。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后代呢，他们不认识神，就他们跟神之间呢没有来往，他们跟神之间没有交通，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然后呢，他们也不明白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就说呢，我相信他们不是不知道过去的故事，这些事他们把这些事当作什么？当作故事。就像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一样，我们读到哦，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怎样降马拿，怎样有活水供应。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故事，我们不觉得那是神的大能，不觉得那是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在我们本身的里面呢，好像我们根本都没有这样一种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又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跟神之间不能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交通， 啊，我们仅仅是靠着外表聚会的生活来维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跟主之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来往，这是件可怕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看不见神有什么其他的作为，因为这些作为可以证实什么过去神所做的都是真的。这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危险的事物，叫我们失去对神事物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本可怕的书，以色列百姓陷在极大的黑暗的光景中，当时的光景非常非常的混乱。虽然神也借着一些士师们，那么给以色列百姓有一些的拯救，那我们晓得这班士师们他们对属灵事情是有反应的，那么他们跟神之间是有交通的，所以因此呢，他们能够维持一些局部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能带领一些的百姓们能够生活在主跟前。这个真的非常像今天地上的教会，我们真是需要主何等的怜悯。弟兄姊妹们，主已经把生命赐给我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跟主之间建立直接交通的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应该常常看见神的作为，这个才是正常的，是吧？所以呢，若是我们忽略这个，我们对神的事情的反应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弱。那么这个日子呢，我们晓得一直拖到以利的年间。以利是以色列人末了的一些事实。那么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节的话，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想他讲话也没有人听，他也不要讲，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的荒凉。他们在外面可能还有很多活动呢，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在那里还侍奉耶和华呢。他们在基甸那里，他们还有会幕呢，他们还在那里可以有这个很多的活动，但是呢，神已经不再说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没有反应，神也不要说。这个连这个老以利，他的光景已经就是老到一个地步的，好像对神的事情也没多少反应。这实在是神儿女的悲剧，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深深的能感觉到主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在提醒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们。但是感谢神，神从来不消极，他也不放弃，就神继续做工。神在那一片的荒凉的光景中，神还到处在寻找人呢。结果呢，找到了什么？一对母子。我们知道哈拿的心愿啊，蒙神的悦纳，这个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那么神就开始训练撒母耳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撒母耳是个童子就被送到了会幕的里面去了。他那个时候当然他对属灵事情并不明白的。有一天晚上神就来呼召他，两次三次呼召他。开头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知道怎么反应。他的那个反应呢，是属于天然的一个反应。那么他跑到以利的跟前去了啊。以利说我没有呼召你。第二次又去，第三次，以利这个到底他还有点经验，虽然他已经衰老到一个地步啊，怎样不能用他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经验，所以他那个经验还帮助了撒母耳。他就说呢，这是耶和华神在呼召你。所以呢，如果再有呼召，你对神说：“耶和华，请说，主人静听。”那么从那里我们看见神就训练撒母耳开始听神的话。结果到撒母耳长大之后呢，他就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传递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神心中很大的喜悦。如果主在地上能找到一个人，神能够跟他有交通，并且他能够听神的话，这叫神的心最快乐。感谢神，神不仅让撒母耳能听神的话，他也能怎么样传递神的话。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如果我们要传递神的话，首先你要会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不需要传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论，传自己的一个思想，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神的话。我深深的感觉，在世界世上，我的学习是很难的，但是主也怜悯我啊，所以我常常祷告求主赐恩保守我，不要传自己的话，希望能够传递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像撒母耳的那个光景这么好啊，因为撒母耳能够传出都是神的话，这圣经说神叫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因为这完全是神的话。所以20年后，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带进了一个大的复兴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神训练这个撒母耳来听话。我们都晓得，在这世界上呢，聋子常常都是哑巴，你的耳聋就不会讲话。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主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里面真正能听懂神的话，并且呢，我们也能把神的话传递出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做了一点点恢复的工作，带进了一个复兴，结果就引进了以色列国度的时代。那么他开头把扫罗王设立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失败的王啊，因为扫罗王呢人很好，但是他活在自己的里面，他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对神的这个反应来说是非常迟钝的。所以后来神就得着大卫啊，那么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啊，我们看见大卫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达到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光景啊，然后传到所罗门年间的时候，以色列国那个时候是历史上面最高峰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很可惜啊，进入列王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许多的王啊，他们都是些恶王，他们并不能够完全听神的话，结果呢，使神的百姓们的光景都陷在许许多多危险的状态的里面。我们读列王记时，我们看见这个起伏很大，起伏很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啊，所以神就兴起了什么先知们起来帮助啊。那么，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了有很多先知们的故事啊。先知们呢，他们是一般对神的事物啊是特别有反应的一般人，并且反应来得非常的强烈啊，他们能够体会神的心，他们呢也能够把神的心意传递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但是因为啊，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对属灵事情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了，所以因此呢，逼着这些先知们呢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现象。就我们读先知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先知们的这个生活呢非常的奇怪啊，弄些奇奇怪怪的现象。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先知们是一个爱神的人，他不是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不希望看到怪人，我们奇奇怪怪那个可能不正常，但是先知们的这个奇奇怪怪呢，他是有用意的。为什么他要刺激这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刺激这些麻木的这些人呢？所以你看见先知们出现的时候呢，发现了当神的百姓对神的事情没有反应啊，他们在那里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他们里面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就把神的这个痛苦呢借着他们的这个生活行为呢就把它表现出来了。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个先知的书啊，比方你读到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你看见先知在那里 呼天唤地的啊，在那里向着百神的百姓们在那里呼唤，是吧？那么在以赛亚的